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十章，第十章第一节：我厌恶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啊。好，我们来看第十章的第一节哈。第十章呢是接着约伯在第九章的这个讲论开始的，然后我们来看今天第十章。实际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第十章的内容和重点。约伯记第十章在第一节在开头的时候，约伯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啊，用非常严重的口气说的，就是原文说我的心呀，不是厌烦啊，是恨恶我的生命，那恨恶我的生命啊。所以说呢，你看第七章十五节第十六节啊，甚至我宁肯噎死宁肯死亡，胜似留着我一身的骨头啊，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所以说约伯的他的讲道在不同的章节啊，篇幅可能有所不同，但是他讲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啊。而且呢，我们在前几次也讲过，这不仅仅是约伯这么讲，耶稣也说过啊。你看这个马太福音啊、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以及约翰福音呢，耶稣都强调过，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或是爱自己生命的就必丧掉生命，为凡要在世界上恨自己生命的啊，为主丧掉生命的，却要保守生命直到永生，啊，所以说约伯的讲道与耶稣的讲道与耶稣的话语，在真理原则上是一样的，啊，所以说呢，从约伯记第十章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呢，当一个基督徒他陷入的那种岁月静好啊，他专注于享乐啊。他把他的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日光之下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基督徒他在属灵里边就等于是已经死了啊，他会慢慢的走向灭亡。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他看不懂约伯记，或者说看不懂传道书，是因为他觉得日光之下并不完全是虚空啊，人生还有很多值得留恋的地方，人生还能很多时候充满快乐的，只要你不这么较真啊，生命充满快乐啊，所有人基本上很多人都是这么想。但是呢，当一个人他真正的明白真理，那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呢，他坚守真理的时候，他就会承认约伯所讲的，就是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啊。约伯说我恨恶我的生命。所以说只有你的信仰呢跟约伯开始渐渐走向一致的时候呢，也就证明了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帝开始带领你走向永生，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在世界上，他的这个信仰也好，他对世界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对日光之下的认识呢，应该是跟约伯是一致的，啊，所以说呢，这句话是一个基督徒，他开始上帝保守他走向永生的一个开端，啊，好，我们往上翻一下，对。他说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啊。我们来看啊，原文的意思就是我要任凭啊我的口啊去诉苦，我不再不说话啊，我不再忍着，我要诉说我的痛苦啊。我说呢，他说我要在我的心感到痛苦的时候说话，比如说呢，他把心里的所有痛苦、所有的苦楚啊都说出来。你看到七章十一节也是，我不禁止我的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哀情。所以说约伯这个人他在上帝面前为什么非常可贵呢？因为很多时候你知道这个约伯这个人他并不装啊，当然在那种情况下你也装不住啊，那种极大的痛苦当中。所以说在今天基督教里边呢，人家无论是牧师无论是基督徒啊，劝勉别人的时候总喜欢说啊，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啊，一切交给神，一切卸给神啊。但是到了约伯这就不行了啊，你看到很多人哈，我有时候看他们转给我的一些人发的朋友圈啊，一些所谓的基督徒，那手破了贴个创可贴还要发朋友圈啊，就是那感叹一下，哎呀怎么怎么地，然后没事的心情不好说，哎我今天又郁闷了，哎我又软弱了，给我祷告吧，哎。所以说你能够看到哈，我刚才说的那种岁月静好的人啊，那些可以说是假基督徒，他其实他读不懂约伯记 你会发现这些人呢，他很矫情，然后他也发一些这些东西，但是他一看约伯记着，他说：“哎，这个人怎么总是抱怨呢？哎，这个人总是抱怨呢。”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点，那为什么约伯不能抱怨呢？那为什么约伯不能向上帝诉说他的痛苦呢？那约伯是上帝的仆人，而且约伯是真的在受苦。所以说，我再说一下，弟兄姊妹，你不要把是约伯记当中约伯的话理解成为是抱怨、负能量，或者说对神不感恩。其实我在一开头的时候我讲过哈，你如果今天开始听的话，你可以去我们的这个教会的那个正道那个频道里面，你去把约伯记我们开头那几章的讲道看完。其实，在约伯记里边，约伯的话不是一种私人感情的宣泄。约伯记本质上里边是一场聚会，在约伯记开端的时候有天上的聚会，上帝和上帝的众子，还有撒旦，然后与之平行的是在地上有上帝的仆人约伯，约伯的三个朋友，啊，往后还有以利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约伯记始终它是一场聚会，你知道没有哈？因为在约伯记当中，约伯一直在传道，在讲道，然后底下听的人一直在反驳，到最后的时候才闭嘴，啊，当上帝为他仆人做见证的时候才闭嘴。所以说约伯记他实际上他是一位仆人，是一位真正的仆人啊，上帝亲自宣布的仆人，是一位为义受逼迫、为义受苦的这样一个人。他不是因为犯罪受苦，他是因为他的义而受苦。所以说在约伯记当中的约伯一直在讲到这个第十章的经文，也是约伯的讲道啊，二节到三节，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好，我们来看第二节当中啊，原文说啊，他一直在向神祷告啊，他说我一直在向神说，约伯一直在向神祷告，在向神祈求。约伯不是在那里向人抱怨，他是在那里向神祈求，他等待上帝的回应啊。所以说十章二节到第二节呢，实际上是在强调这位约伯，这位完全人啊，上帝眼中的完全人一直在向上帝祈祷。他祈祷的第一句话你要注意哈，他说不要定我为有罪，然后求你让我知道你为何一直与我相争啊。这个原文不是说与我争辩，原文是与我斗争啊，与我相争，可以往下一点啊，一直与我相争。所以说弟兄姊妹，他这样的祷告被记载在圣经当中啊，他并不是单单为了约伯自己，因为实际上约伯在神面前他已经称义了啊，他已经是个完全人了。他这样祷告更多的意义在今天来说是神借着他的口启示给我们教会，也要说当我们祈祷，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首先怎么样求上帝呢？首先是求上帝不要让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为有罪啊，一方面赦免我们的罪，一方面呢把我们的罪丢在深海里，愿耶稣呢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孽。这是基督徒教会第一的职责，就是在神面前求赦罪，基督信仰也是如此，就根本就是在于此。然后约伯说求上帝告诉他你为什么一直与我相争，就约伯说你为什么老是针对我，约伯感觉上帝在针对他啊，在开头说降了这么多的灾，然后儿女也死了，最后身上长满蛆虫，为什么要针对他？哎，往上看一下，这个十章三节啊，最后说这是你以为美吗？好，往下看，但是在原文当中呢，这个这是你以为美吗，实际上是在这节的开头，就是说就约伯说你真的把这些当作是好的吗？就是说上帝你这么做你真的觉得这样是好的是对的吗？你注意往后啊，后边这么说的，说你实在是压迫，就你实在压迫了我，然后你实在是弃绝了我。他强调我是什么呢？我是你双手劳碌得来的，就是说我是你创造的啊，就下边说捏出来的，或者是说是那么用尘土创造，就像一个工匠创造一个器皿一样。在原文呢，有两个实在，他强调上帝你确实在压迫我 啊，我确实在城中苦难，然后上帝呢，你确实把我弃绝了，没有把我从疾病灾殃当中拯救出来，啊。其实呢，其实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啊一个原则和看约伯记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对于天上发生的事情，在地上的人并不知道，这点是非常确定的哈。然后对于这不知道的事情呢，有两种选择，一种靠猜论断，另外一种是什么？求问，就是能知道多少多少，根据知道多少，不多了不多说。所以说约伯在这句话当中呢，他在强调，他说上帝，他说主啊，我并不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背后的真相，但是现实是我一直在被针对，我一直在受苦啊。而且呢，在这里呢，约伯他也向上帝表达了他的他一直以来的信仰，他说我是你所造的，我是你一手扶持的，他强调他所有的意，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神把他造成了一个完全人，神拣选了他，神让他成为上帝的仆人，成为一个传道者，然后神也赐给他这么多的儿女，这么多的家业，这么多的仆人，但是他就不明白为什么神在突然之间要一下子全给他毁掉。可不可以问呢？当然可以问呀。可不可以乱猜呢？是不能乱猜的啊。所以说约伯和他的朋友以及后面那个以利户本质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始终的求问神，依靠神，然后另外那些都是什么？都是靠猜啊，都是靠推论。在这里呢，约伯说啊，继续往上一点，看一下这个，你看你手 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好，我们来看。然后呢，约伯说啊，你不帮助我，你抛弃了我。原文说，你却使那些邪恶的建议发光，就是得到执行的意思。约伯说神弃绝了他，却让那些邪恶的建议，充满恶意的建议成为了事实。什么意思呢？你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每当上帝跟撒旦 对话的时候，上帝说约伯很好的时候，撒旦说什么？他装的，你伸手毁他一切所有，他就弃绝你啊。第二章说什么？说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肉，他必当面弃掉你。你从表面上看，哎，上帝采纳了撒旦的这个建议啊，好像是这样啊，好像上帝说没有救这个好的仆人，最后却任凭这个坏人照着他提的这些邪恶的建议，然后毁掉了约伯，咒走了约伯。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他不知道背后的真相，他并不理解，他在这里苦苦的求问上帝，他说主啊，这些事你真的觉得这样是好的吗？啊，一个义人哈，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承受了这样不公义的痛苦，他说上帝，你真的看成是好的吗？实际上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跟我们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解释旧约圣经，看旧约圣经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基督中心啊，基督中心呢来去挂钩。也就是说，在人眼中，你要明白一个事情，在人眼中，一个义人是不可能受苦的啊。包括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好人有好报啊，坏人有坏报啊。但是在上帝他如何在世上做他的事情，上帝如何做成他的救恩呢？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是这样说的，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看为愚拙，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啊。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我们却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说上帝就是借着这样人不能理解，人看为愚拙的这样的道理啊，然后做成了他的救恩。你说约伯说的有错吗？其实也没有错。约伯为什么会受苦？如果上帝不许可，他不会承受这样的不公的这样的咒诅和这样的降灾。但上帝允许这一切发生， 是最后为了启示出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真理啊。所以说约伯说，上帝啊，这事情你真的看为好吗？但是当我们读完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确实是神眼中看为好的事情，因为在新约的时候，神也照着旧约对约伯的这种方式来加倍对待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的就是用世人看为愚拙的方式来做成上帝的救恩，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好，我们来看四节五节，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好，我们来看，你注意到四节和五节哈，约伯在问上帝，你拥有肉眼吗？你能体会到人在世上的日子吗？啊，你的日子又不像人一样，你永远活着，你的年岁也不像人一样这么空虚短暂。所以说，你对照第九章的相关原理，九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啊，约伯提到，哎呀，我和上帝之间根本是不完全不同的两种存在。他大能，他有完全的智慧，我是一个人，根本没办法和他对话。我希望我们当中有一个中间人，有中间人我就能够说话，能够在恩典之下和他进行讨论，而不是去害怕的。但是现在这种状况不存在。约伯强调，神和人本质上决然不同的。实际上这句话也在表达一个意思，就是神可以真的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吗？神真的可以像人一样成为肉身，有肉身的限制，并且能被人杀死，像人一样过一生吗？神真的作为一个高高在上在天上的上帝，他能够体恤到人在世上这种空虚，这种痛苦，以及人的软弱吗？约伯在向上帝发问这些，但是后来的时候，这些话成为了现实。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啊，基督确实来到肉身受苦。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到十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说你会发现，约伯的这些问题其实可以当成是一个引子啊，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说这些话，他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他求问上帝，最后没想到他的问题竟然能够其中隐藏着关于道成肉身的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在约伯记当中，凡不认可约伯的这些言论的，用约翰一书四章二节和约翰二书一章七节的话叫什么啊？叫迷惑人的，不认耶稣基督是道了成了肉身来的啊。所以说所有的异教都不承认这样的道理啊，基督教里的异端啊，有叫幻影说那个耶稣啊并不是以道成肉身的方式，而是成为一个幻影啊，幻影的方式。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真的道成肉身来的。但是你看约伯记当中这地上其他人的言论完全不涉及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真理，而且连影子都没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待约伯的话的时候，你不要用你那种在你意识形态里边很早就形成的对约伯那种偏见，你要在基督中心这个层面啊，从关于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这个层面去看约伯的话，你在其中能够得到宝贵的真理啊，或是能够引出你去认识更熟悉这些宝贵的真理啊。六节到七节，就追问我的罪孽，寻查我的罪过吗？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犯罪，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我们注意这里有个连词，就是有一个 K， 什么意思呢？就是确实的意思，就是说约伯说啊，你确实在寻索我的罪孽啊，你寻找我的罪孽，你看这里哈，这个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 这句话原文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是，按着你的分辨善恶的标准，我确实没有犯罪。这有个词非常有意思，就是那个创世纪里面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个分别善恶的那个分辨啊。约伯强调的是说，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标准我没有犯罪，是按照你的标准，你的律法，你的标准。所以说你对照约伯记在开头圣经对约伯的评价，以及约伯在天上，不是，以及上帝在天上两次对约伯的评价，你再看约伯自己的话，其实是完全一致的，弟兄姊妹啊。在第六节和第七节，约伯的意思是，根据你的律法，你的标准，你的话语，你分别善恶的原则，我在你面前确实没有犯罪。后边说，但是呢，却没有从你手中得到拯救。也要说，这个完全的义人呢，不但没有得到拯救，反而落到了咒诅和灾祸之下。这是约伯在向神始终他在去说的这个事情。而且你往下看，有的人会说啊，这个约伯怎么凡事怪罪在神头上？他老说这是神做的啊，神干的。其实约伯呢，在这里的时候，他反复强调，这些是从神来的。啊，我们来看看约伯记第二章啊第三节，上帝怎么说的呢？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有他的纯正。你看到没有？约伯不知道啊，约伯当然不知道撒旦告他，但是约伯他觉得这事是神做的，他觉得约伯不是神许可，这事也不会发生。而且你注意约伯记四十二章哈，约伯记四十二章十一节，后来当约伯他的从这个苦难中上帝把他整回，就是说带出来的时候，说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前所认识他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圣经说得很清楚啊，我之前也讲过，在圣经当中，上帝把那些他允许的事情有的时候统称为他做的事情，但是不一定是非得他亲手出来做这个事情，你要明白啊。凡他许可呢，上帝都把他认为是出于他的事情。所以说你在看这里的时候哈，你就注意这里跟基督之间的关系。约伯说，按着你的标准我没有罪，按着你的律法我没有罪啊。你看刚才这句话，继续往上一点，对，往下。所以说你就能够想到，在新约的时候啊，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像在天上跟上帝对话那位撒旦一样，在基督身上反复的控告，反复的寻找罪孽，但是就找不到，在上帝的律法当中找不到罪。但是这位没有罪的基督呢，却最终被上帝弃绝，落在了神的审判和愤怒之下。所以说你读约伯记的时候，你每一章你都要跟基督联系起来啊。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只有当你看到跟基督有关的信息的时候，这场正道才有价值。第八节第九节，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造我如同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啊，第八节第九节实际上是就打开这个红的啊，第八节和第九节实际上是接着第三节说的。第三节约伯说了，你所造的啊，牛气压又藐视，你看到没有？第八节原文的意思是，你的双手啊塑造并完成了我啊。它里面有一个动作，就好像这个匠人啊去制造一个泥的器皿一样啊。约伯再次声称他是上帝的作品啊。他说，虽然是你亲自造的我，但是 你却要毁了我，而且他用的一个词，就是说周围啊很多的把他围起来，把他吞灭了。他实际上在讲，他在约伯记当中，他所受的那些灾难，啊。而且呢，他再一次祈求，他说：“求你纪念我。”你看到没有哈？求你纪念我。约伯始终在神面前求恩典。啊，所以说约伯弟兄姊妹，他虽然是一个完全人，但他不是一个自义的人。你要明白。而且呢，求神纪念他不过是尘土，啊，因为你造我如同团泥一样，所以说，你看到约伯哈，诗篇103篇14节啊，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在创世记2章7节呢，圣经提到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而且他还提到，你使我回归尘土啊，本是尘土，仍然归要尘土，这是创世纪的，在传道书3章20节也是，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并且归于尘土。传道书12章7节，尘土归于地，灵能归于赐灵的神。所以说，约伯讲到人的被造和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用的都是圣经启示的，本是尘土，仍然怎么样，归于尘土。他的讲论。跟圣经里边的经文都是完全一致的，哎，非常值得一提哈。你看这个约伯记34章15节，以利户也提到，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仍必归于尘土。哎，你说以利户也说过，那很显然是抄的，啊，因为他把这几个人的话都听完了，他才有的这句话。所以说，约伯的很多的讲论都是从神的话来的，从创世纪、诗篇、传道书，啊，甚至你能找到更多。而且约伯的很多信息，用今天一句话都是首发的，啊，第10节到12节，你不是道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了。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好，我们来看。我们注意第10章的10节到12节，在第10章的10节和12节呢，实际上这个第10节和11节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啊。提到呢，他怎么来讲论上帝对他的创造呢？首先说啊，好像把奶倒到这个。做奶酪，或者说做奶饼的这个器皿里边，最后做成一块奶酪，然后又像什么？又像织衣服一样啊，把衣服织好，然后你知道这个用骨与筋把我的全体联络，原本的意思就是用骨和筋把我编织，就好像缝线一样的意思。它这两句话都是哎用来形容上帝对人的创造。而且你看这个，你注意到这个约伯记40章15节到17节，就是上帝最后谈创造的时候，上帝谈到那个叫河马啊，当然原文不是河马。说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啊，提到他的尾巴如同香柏树，他的大腿的经络互相联络，也像上帝这样编织一样啊。这里实际上都有对照的啊，你去看一下。然后你注意第12节哈，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他说神呀，不单把生命赐给他，也以慈爱对待他，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神眷顾他，也保守了他的身、他的心和他的灵魂。也就是说，圣经在开头的时候，哈，圣经首先宣告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在天上的时候呢，上帝两次说这个人是敬畏神啊，完全正直、远离恶事。但是约伯怎么提见人？约伯说这些都是上帝的工作。也就是说，约伯的义、约伯的完全，约伯非常清楚。这不是他自己的工作，这是神就像造器皿一样，就像造一个奶饼一样，就像缝衣服一样，就把这个东西给他披在上面。所以说他才是一个完全人。就如新约以弗所书2章所说的，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什么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当圣经谈到基督徒的好行为的时候，当圣经谈到基督徒行出了神眼中的善事的时候，说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就是说所有的善、所有的义都是出于上帝，这是上帝的工作啊！上帝不单创造人，不要说话，而且上帝也把这样的义、把这样的善 赐给那些真正属于他的仆人。所以说约伯并不将这一切归给自己啊。十三节，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好，我们来看十三节讲的，你待我的这些事藏在上帝心里，要说上帝早有计划。约伯说我早就知道你有这些意思。这话什么意思？我们来看啊，继续往下翻一下。好，往上。实际上弟兄们，十三节他在讲什么你要知道。你要知道约伯的话实际上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强调对上帝的感恩，感恩上帝对他的创造，感恩上帝把他扶植成一个圣徒，一个完全人。但到十三节的时候，他讲的是一些他最近才遭遇并且他不理解的事情啊。他说这些事情啊，我现在才知道这些事情早就在你的计划里边啊。原文说，然而你把这些事藏在你心里，因为我知道这些事儿实际上一直与你在一起。也要说呢，约伯说在约伯记当中发生的他身上这些灾祸，神早就拟定好了，而且神一直在准备这些事情。这句话非常不可思议。我们来看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注意哈，从整本圣经来看，尤其是我们从整本圣经如果要找一个中心的话，耶稣基督才是圣经的中心。而约伯被造出来，约伯被神塑造成一个完全人，神保守他的身心灵魂，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他看起来跟神的儿子相似。你要明白哈。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约伯记当中这些事情，虽然你从外在看来啊，撒旦在兴风作浪，撒旦在控告，最后撒旦呢好像让约伯身上长了这么多的疾病，遭了这么多的灾，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你要明白一件事情，表面上是撒旦在刺激上帝，在鼓动上帝让他去不公平的对待约伯，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神在对撒旦宣告他的仆人约伯是完全人的时候，上帝在称赞约伯的时候，难道上帝不知道撒旦会怎样回答吗？上帝当然知道，上帝肯定知道撒旦抵挡者面对上帝对约伯的称义，他不会有正面的反应啊。但是很奇妙的是呢，当撒旦说出了那些话来说，哎，他是装的啊，说你要击打他，你夺取他的一切，他就不再敬畏你的时候，上帝竟然许可了。其实呢，约伯说的没错，这一切不单是在上帝的许可之中，也很早的时候就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啊，神呢在天上呢去质问撒旦，然后呢最后又许可了撒旦那些邪恶的建议，甚至允许这些灾祸降在约伯身上，这是神在圣经当中旨意的一部分，为的就是显出这个人是这个义人，他是没有罪而受的痛苦，然后以这件事情作为一个预表，来指向新约时代的耶稣基督无罪定十字架。所以说这个呢，你从这个层面来看，约伯说的没有问题啊。约伯记是谁写的？那是上帝写的。所以说上帝很早的时候他就预备了要向他的子民启示出这卷书，所以说无论是其中是上帝主动做的，还是说上帝任凭撒旦啊，任凭那些假仆人去做的那些事情，最终呢都会掌握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所以说约伯在这里说啊，继续往上一点，他说我现在看来这些事情你早就预备了。约伯说我知道你一直在准备这些事情。其实你从上帝那个层面来说，这样说也没有错啊。我们来看十四十五节，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我们来看这个 个十四节和十五节它跟七章的二十节和二十一节是一样的。那在那里约伯实际上苦苦的向神祈求，说你不要拿我当靶子，不要在那里天天纠缠我的罪孽啊！你看这十四节和十五节都是一样的。约伯说什么呢？约伯说他完全落在了律法之下，假如他犯罪，上帝一定是揪出来然后也不赦免他，假如他行恶呢，会遭遇更大的灾祸啊！实际上约伯呢，他体会到了啊，在律法之下被紧紧的盯住，然后不得怜悯的那种状态，也是神儿子所承受的状态。十七节到十九节，哦，不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前面的七章的十七节到十九节啊。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你发现约伯他的讲道完全是一致的，从第三章开始，直到这里的第十章，他讲的内容是一样的。就是说，约伯这里呢再次强调，你会发现他虽然是上帝眼中的完全人，他也不愿落在审判之下。他虽然完全，虽然没有犯罪，他也不愿意在律法之下，他宁可在恩典之下。啊，我们在第七章中讲过了，就是说，基督徒应当求神赦免自己的过犯，不要专注于我的罪恶，求神不要盯着我的罪恶不放手，求神赦免我，把我放在他的恩典之中，而不是放在他的律法和严苛之下啊。约伯虽然是完全人，但他这些祷告在今天是完全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啊，就宁可求恩典，不要求神去定罪我们，去鉴察我。后边说即使我是有意的，也不能抬起我的头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正在饱受羞辱，他请你看一看我的困苦。这跟第九章十五节是一样的，说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约伯说啊，虽然他是完全人，但他所受的是罪人的羞辱啊，但在羞辱当中呢，他仍然希望神能够看顾他。所以说约伯在体验上帝儿子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啊。而且我们看到哈，约伯他的讲论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十九节十七节，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你立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患者攻击我。我们来看哈，十章十六节，这个我若昂首自得其实翻译的不对，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啊，增大加大了，说他增大了啊，不是说我增大了，说他增大，说他增大了。后边说什么事情呢？你猎捕我如狮子。这里原文的意思不是说约伯骄傲了，是什么？原文的意思是约伯在强调上帝对他的这种攻击，对他这种咒诅是逐步的增大，逐步的加重。这没有错哈，在开头的时候撒旦说你拿去他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教你，到后边是什么是说什么以皮代皮，宁可舍弃一切，说你且啊攻击他的肉身，他必当面弃掉你。所以说约伯说他所承受的痛苦，他所承受的咒诅在一步一步的增大，而且他感到上帝就是围堵他，就像狮子一样捕一个猎物一样，就是不放开他。说又在我身上，注意哈，原文的意思是又在我身上反复的显出奇妙的事情，不停的显出奇妙的事情，是一个未完成事。这个奇妙呢，就是出埃及记三十章，出埃及记第三章二十节和申命记二十八章第五十八节，指的是上帝在埃及实行的奇事。你知道上帝在埃及降了多少灾？申命记二十八章五十八节说耶和华，那不谨守耶和华话语的人，耶和华就将那奇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是这个奇妙的意思。所以说这个无罪的完全的约伯承受了那些罪人才应该承受的咒诅，那些作恶的人才应该承受的咒诅啊！你注意下面十七节说，你重力见证攻击我啊，重力见证攻击我， 说就是说后边说你对我的这个恼怒加增了，说如同这个军兵啊换着更换着去攻击我。在这里呢跟之前前边的经文一样啊，约伯说啊神一直在捕猎他如同狮子啊，降灾越来越重啊，而且呢这个重力就是更新的意思，就是说换着方法攻击他啊。你注意到这里哈，哎，往上一个地方，这个第十六节啊，第十七节说你重力见证攻击我啊，好，我们来看，你看你重力见证攻击我，然后再往下的话，哎，继续往上一点，我看是十七节啊。你重力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好，我们来看。然后接下来啊，是这么说的，这里有两个提到这个见证啊，它指的是啊，这些病啊，这些灾啊，不停的啊，变着花样，逐渐升级的，就是说像见证、像证据一样啊，显在约伯面前。约伯实际上对上帝说，我受的这些灾祸就是你不断攻击我的证据。他感觉到上帝的愤怒在不断的加增啊，像军队一样的攻击他。十八到十九节，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气绝，无人得见我，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好，我们来看，你注意这个就如没有我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如没有我原文是有两用了两个词连在一块，就是存在，就是强调不存在，不存在的意思。就约伯强调，哎呀，我宁可啊就没在这个世界上来过一遍啊，我宁可啊出了母胎就断气儿啊，我一出母胎就被送进坟墓啊。看约伯记三章十一节，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崛起。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约伯的讲论从头到尾都是一致的。他在苦难当中，他认识到日光之下的虚空，日光之下的苦难。所以说当你知道这一切的时候，他说宁可没有来到这个世界。而且后边提到哈，宁愿一出母胎就被送入什么坟墓，他渴望进入坟墓。再看约伯记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他说呢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约伯记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呢，他说这个受患难的人呀，在求死啊胜过求隐藏的珍宝，寻找坟墓呢就极其欢喜。所以说约伯他一直在讲他讲过的事情，虽然篇幅不一样，这个详细的程度不一样，但是他的观点，他所表达的这个他的这些看见是一样的啊。好，我们来看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先，可以稍得畅快。那地甚是幽暗，是死荫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好，我们来看，我们注意二十节，二十节原文是这样说的：说我的日子啊，难道不是很少的吗？请停止吧，这是一个祈祷哈。他说我的日子是短少的，是虚空的，他求你让这日子停止。后边说愿你离开我，使我能够微笑，或者是喜悦的，愿你离开我，使我微笑。这个跟第七章十五节和十六节是一样的啊，甚至我宁肯噎死，宁愿死亡，我咽下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在这里原文不是说求你停手宽容我，原文是说求你离开我，什么意思呢？实际上本质上就是说希望神呀放松对他的这种降灾，使他能够离开这个世界啊，离开日光之下，能够进入坟墓享受安息啊。后边说在我去而不返以前，往黑暗和死荫之地啊，他宁可进入死荫之地啊，他不愿意再返回。后边说往上下听，看二十二节说那地是幽暗，是死荫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我们来看 这个原文这个最后一节是这样说的，说那地是那是黑暗之地，犹如死荫的幽暗，后边说没有顺序，注意哈，就是光照也像黑暗，有个没有顺序，什么意思呢？这个没有顺序啊，你看过约伯记三章十二节到十九节，还有传道书的这个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你就知道约伯为什么想要到这个死荫之地去呢？原文说没有顺序，没有顺序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分高低贵贱的意思。在约伯记的三章十二节到十九节说的很清楚，说啊，在那里啊，人就说什么呢？无论是这个君王、谋士，或者是有钱的人啊，或者是未到产期而落的胎，都会得到一样的安息。那在那里呢，恶人停止搅扰，困乏人得享安息，被囚的人得安逸，听不见督工的声音，大小都在那里，奴仆脱离主人的辖制。传道书也是一样的，传道书第六章三节到第五节提到，他说人呀，生一百个儿子啊，活许多岁数，以致年日更多，想不到福乐，还不如不到期而落的胎啊。在那里呢，众人都往一个地方去啊。传道书六章六节告诉我们，那人虽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最终还是要到一个地方去。所以说弟兄姊妹呢，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约伯记第十章的时候，那其实呢，我还那句话，延续了约伯在前面的讲论，而且在第十章当中，约伯对于他前期的这些讲过的事情呢，表示了更加的坚定。那他在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呢从上帝那里的领受。而且呢，我们呢在讲约伯记的时候，很多时候呢都引用了传道书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约伯记比传道书要早得多，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哈。所以说很多时候不是说约伯在引用传道书，你准确意义上来说的时候，所罗门他是看过约伯记的啊。我查了一些相关的历史资料，据说这个约伯记啊是圣经当中最古老的一卷书啊，约伯记应该是圣经当中最古老的一卷书，它应该是成书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早。而诗篇也好，传道书也好，是在以色列建国之后到大卫所罗门时期啊才开始有那些信息，然后到后来的时候才成为一个啊成书的时间应该是非常靠后的。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当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呢实际上要需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当我们看约伯记当中约伯的言论的时候，你不要把它看作负面的信息。因为如果我们呢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你从基督这个中心，你从神儿子啊，上帝在基督里的这个救恩这个层面啊，从日光之下凡是虚空这个层面，你去看约伯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信息完全就是圣经启示的真理。为什么有的人听了不舒服啊？前两天有一个人给我留了一个言，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分享给大家。他说啊，约伯老是讲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啊，人在世界上追求名利没有意义。他说我看到这样的讲的，我听到这样的话我也很烦。但是后来呢，我就想了几件事情。第一，这是不是圣经的话？那确实是圣经的话。第二，我是不是听到这样的信息，我就像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像以利户那样感到厌烦？那确实是有这种反应。所以说，当你知道这些是神的话，然后你心里又有抵触的时候，你要思考一下，不是约伯有问题，而是你的信仰出了问题。啊，约伯这些讲论真的是从神来的，是圣灵感动之下，一个义人在痛苦当中极其珍贵的讲道和信息。所以说呢，今天的正道呢就到这里啊。今天这个今天讲的经文呢不是很长，但是今天实际上这个约伯记第十章的内容呢，在强化在加强我们对之前约伯那些话语的理解。我们看到约伯哈，他在极度的痛苦当中，他在极度的痛苦当中，他身上充满着病痛，周围人也攻击他啊， 撒旦也攻击他，但他身上仍然有上帝的工作，仍然有圣灵的工作。因为约伯记上帝明明的告诉我们，只有约伯在约伯记里边是上帝的仆人。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我们，恩待我，引领我们，保守我们能够读懂你的真理。愿你看过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一生一世走在正道当中，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